好，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是《生命记》第四章摩西的劝勉和警告的结语。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在《生命记》第四章，真正的主体是第一节到第四十节这一段摩西的演讲，而在这个演讲当中，一到八节是序言，今天我们看的三十二节到四十节是结语，中间第九节到三十一节，摩西是提出一个严厉的警告，警告以色列人不可以做任何的形象来代表耶和华，也不可以拜任何的偶像。但是我们上次也曾经提过，这个序言跟结语本身其实是相互反映的，因为在第四章第一节，摩西开始他的演讲，开宗明义，他就吩咐以色列人要遵守神的诫命。今天我们看到在最后结束第四十节，他还是提出同样的劝勉。不但如此，我们看见在四章一到八节的序言当中，摩西用修辞的问句来强调以色列国在地上的列国中是举世无双的，只有他们是耶和华的所拣选的百姓。今天我们看到在最后这个结语，也可以说是最高潮，这篇演讲的最高潮，摩西再一次用修辞问句来强调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他是这个宇宙中独一无二的神，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并且他是无与伦比的，所以就要求他立约的百姓要遵守他的诫命，遵行他的律例和典章。但是我们如果跟紧邻的前文第四章的三十一节连在一起看，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了解这个结语。这个三十二节到四十节跟三十一节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进一步的把四章三十一节所讲关于耶和华是怎样的一位神这样的真理，在第四章的三十二到四十节这个结语当中做了进一步的扩展和说明，说明耶和华他是独一的真神，进一步来启示关于神的真理，关于神的属性，关于神的品格，关于他做出的行动和他大能的作为。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段可以说是整个演讲的最高潮，也是整本圣经的核心，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可能我们就是朗朗上口，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嘴来承认，但是往往我们却没有真正的明白，也没有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活出把这个真理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篇信息。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如果从整个摩西五经，就是从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这五卷书的作者是摩西，通常被称之为是摩西五经，从这整个摩西五经的上下文来了解生命记，其实生命记也是具有宣教的意义。我们看到整本生命记它所这卷书所呈现的乃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亚伯拉罕这个人和他的后裔的拣选以及应许，是一位在这个宇宙中拥有绝对主权的神，他对全世界所做的、所定下的一个旨意跟计划，而这个旨意跟计划是跟救赎有关。换句话说，神呼召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神和他立约并且赐给他应许，但是当神跟亚伯拉罕 立约赐给他的应许，在神给他的应许当中，最关键最重要的是最后的一句话，神应许要使亚伯拉罕成为大国，那时候他连一个儿子都没有，而且神应许要使他成为大民，成为大国，所以以色列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神也应许亚伯拉罕，祝福亚伯拉罕的神就祝福这些人，如果是咒诅亚伯拉罕的，神也咒诅他们。而神说明他跟亚伯拉罕立约的目的是要使地上的万国因亚伯拉罕得福。所以在创世纪第22章，当神吩咐亚伯拉罕把他独一的儿子以撒带到摩利亚山献为燔祭，以撒是神所行的一个神迹，赐给亚伯拉罕的儿子，但是神也应许以撒是继承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和应许，神却吩咐亚伯拉罕把以撒带到摩利亚山献为燔祭，而且把儿女献给神明，这绝对不是犹太人希伯来人的神的品格，跟这位神的品格是不相符合的，但是亚伯拉罕却完全顺服到底，所以神再一次跟他坚立神跟他立的约。在创世纪22章18节，神进一步提出地上的万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到了新约的加拉太书3章16节，使徒保罗来讲解这个应许，他说因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后裔不是指许多人，乃是指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这一位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来完成了神救赎的工作。所以换句话说，虽然申命记，今天我们会看到申命记非常强调神对亚伯拉罕和以色列人的爱和拣选，但其实我们必须把这样的一个爱跟拣选放在一个更大的一个框架之下来了解，那就是这跟神对全人类的救赎旨意和计划是连贯在一起的。所以申命记这卷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装备而且激发每一个世代的以色列人来为这个目的而活，为这个神要救赎全人类、救赎全世界的这个旨意跟目的而活。他们怎么样来为这个旨意跟目的而活呢？首先，他们乃是有关这位独一无二的真神真理的知识的管家，换句话说，神单单向他们启示了关于神自己的真理，把这个真理托付给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是有关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这样的真理知识的管家，所以他们必须持守这样的一个真理，对这个真持守对这个真理的忠诚。神，我们今天会看到神向他们启示，神耶和华是这宇宙中独一的神，也向他们启示了耶和华的属性品格，并且借着神的行动跟作为启示了神救赎的大能，以及神在地上列国当中神以绝对的主权来掌管历史。所以在前面1到3章，我们看到摩西回顾过去的历史，就特别强调当他们经过以东地的时候，神不允许他们占领那个地方，因为那是神已经把它赐给以扫的后裔，而且神也把一些地赐给摩押的后裔，赐给亚门的后裔等等。因此这是神向以色列人所启示的 重要的关于这位耶和华神的真理，而且神单单向他们启示，所以他们是这些真理的管家，他们必须持守对这些真理的忠诚。这也是为什么上次我们看到摩西警告他们不可以拜偶像。另外一方面，他们不但要持守对这样真理的忠诚，他们也必须持守对这位永活的神、有绝对全能的神的爱。那么在圣经里面，神的百姓对神的爱的表达就是遵守神的诫命。当他们遵守神的诫命，他们就可以反映出神自己公义和怜悯的本性。所以在先知书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弥迦先知说，世人啊，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因此在我们看的生命记第四章的序言当中，第六节到第八节，摩西就指出，当以色列人他们遵守神在西乃山所赐给他们这个立约的诫命和律例和典章，他们就可以成为一个眼见的范例，也就是说是他们周围列国的人可以亲眼看见的一个范例，来向列国见证他们所敬拜的神。所以摩西说，有哪一个国家有这些律法，像以色列国所拥有的律法呢？如果他们真的是去遵守，他们活出来的生活就会反映这位神自己的公义和怜悯，就可以来使列国可以眼见，可以借着以色列人所生活的见证来看见，来认识这位神。所以在旧约中，以色列宣教的使命不是去，在旧约里面从来没有吩咐他们要去，而是他们的本职，他们是耶和华的百姓，这样的一个本职成为他们宣教所依据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所以换句话说，以色列人的宣教是要活出他们所示的，也就是活出他们身为耶和华百姓的生活，在这些列国的人眼前活出他们是属耶和华这位独一的真神，是属于这位独一真神的百姓，他们活出这个真神百姓的应当有的一个生活，反映他们所敬拜的这位神，见证他们所敬拜的这位神。虽然在新约耶稣给我们今天教会的宣教的使命是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但其实这个命令本身，耶稣也很清楚地说明怎么样来领人做他的门徒呢？不但要使人受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使人受洗归入父子圣灵，也就是说使人进入跟神之间一个新的关系，降服于神的主权之下，与基督联合，得享基督的救赎所带来一切的救恩。但是另外一方面，耶稣吩咐门徒，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不是我们只是把福音讲给别人听，然后带人做节制祷告，拜拜，我已经传了福音，然后这个人也愿意做节制祷告，感谢赞美主，多了一个人得以能够得到永生。如果我们是这样传，只恐怕当最后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的。所以这个本质还是一样的，我们虽然是去领万人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但 跟以色列宣教的使命基本的概念是一样的，我们必须在世人的面前活出一个生活，是显明我们是属于神的百姓。这也是耶稣在登山宝训对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如果人家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好，所以我们就来看今天摩西这一段最后的结语。这个最后的结语是举出在以色列历史当中两个独特的历史事件。我想在这一段经文以及我们等等会提到在以赛亚书中，以赛亚书第40章开始到第55章，我们会可以看到类似的宣讲耶和华是独一无二的神。所以在圣经的作者当他们要议论关于耶和华是谁，关于神是谁，以及关于这位神能够做什么，最好的论据就是历史的论据。所以在以赛亚书第40章也是强调耶和华是创造的神，然后41章就提出一个历史的论据，耶和华他说他将要在历史中兴起一个王，古列王，来执行他对以色列人的管教。所以当圣经的作者要议论关于神是谁和他能够做什么的时候，最好最有力的论据就是历史的论据。为什么？因为这些历史的论据是能够在经验上试验和证实的，是能够在经验上试验和证实的。不但如此，历史的论据也是对列国所宣称的神，也就是所谓的偶像，最好的测试。因为那些所谓的神明，他们一切的作为，甚至他们是否真正存在，都被显明缺乏历史的证据。也就是说，这些神所谓的外邦拜的这些偶像，他们不是掌管历史的，他们不可能在历史当中有任何的作为。所以在以赛亚书我们看到神向这个假神或者说向这些偶像提出挑战的时候，在以赛亚书第41章第21节到26节，神就对这些假神提出这样的挑战。神说，耶和华对假神说，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雅各的君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可以声明只是我们将来必遇见的事，说明先前的事情是什么，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情的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神，你们或降福或降祸，使我们惊奇，一同观看。看啊，你们属乎虚无，你们的作为也是属乎虚空，那选择你们的是可憎恶的。但是耶和华说，我从北方兴起一个人，他从日出之地而来，他必像摇匠传泥一样来成就我所赋予他的使命。所以换句话说，偶像他们没有办法提供历史的证据来有力的证明他们是真正在宇宙中掌管这个宇宙，也掌管历史，是 在历史当中能够施行奇事，有大能施行奇事，真正的世上的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看摩西，他就是以两个历史上独特的事件作为论据，来指出唯独耶和华是独一无二的真神。在这里我们看到摩西他提出三个修辞问句，但是我们的和合本把第一个跟第二个修辞问句把它综合在一起，变成是一个修辞问句。其实原文是有三个，所以32节是第一个修辞问句，33节第二个修辞问句，34节是第三个修辞问句。所以第一个修辞问句是什么呢？第一个修辞问句，摩西说，你询问，你去询问看看，在你以前的日子，自从神创造人在地上以来，从天这边到天那边，曾有这样的大事发生过吗？或者曾听见过这样的事吗？摩西说，你们去查询看看，自从神创造人在地上以来，而且从天这边到天那边，你们去考察看看，曾经有这样的大事发生过吗？或者曾经听说过这样的事吗？所以这第一个修辞问句是向以色列提出一个研究计划，邀请他们去做一个宇宙规模性，一个大规模的考察，去考察看看曾经有这样的大事发生过吗？或者说曾经有这样的事情被听说过吗？而这个宇宙规模的考察，考察的范围包括时间和空间。就时间来说，涵盖整个人类的历史。摩西说，你去考察从神造人在地上开始，从神造人，那就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开始，一直到摩西现在说话的时候，涵盖整个人类的历史。他们可以去查考，曾经有这样大事发生过吗？不仅是从时间方面，而且从空间上来看，来说，从天这边到天那边，就涵盖全部的宇宙，全部的空间。所以摩西提供一个研究计划，要他们来做这种宇宙规模的一个考察。所以摩西说，你们去考察看看，这样的大事曾经发生过吗？或者曾经听说过吗？那这个修辞问句就期待一个否定的答案，就是没有。我们已经说过了，圣经里面很喜欢用这个文学的一种文学的技巧，这种文学技巧我们称之为修辞问句，也就是说是用问句的方式来表达这个问题，不是因为它没有答案，不知道答案在哪里，这个问题其实是隐含了答案，是期待了正面或负面的答案，因此是以这种问句的方式来把事情表达清楚，把一个信息清楚地表达出来，而取代那种平铺直述的来表达。所以这里所期待的答案是没有。换句话说，这样的大事是独特的，而且是独一的，是如此的独特，如此的独一，以至于推展到人类历史的最远古，也就是当神造人在地上的时候，同时推展到 最遥远的地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也没有办法找到，甚至是一个其他的例子，连一个其他的例子都找不到。所以这可以说这个修辞问句是一个引言，为接下来第二第三个修辞问句来铺路。但是在这个修辞问句里面也很清楚地指明一个重要的真理，那就是神的角色是这宇宙的创造者。摩西说，当神创造人在地上的时候，所以这就隐含了这个世界是有一位创造者。然后我们就来看第二个修辞问句和第三个修辞问句。第二跟第三个修辞问句其实是第一个修辞问句所说的这样的大事进一步详细的来分述，进一步详细的来说明，来分述这样的大事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从33节34节，我们看到所指的这样的大事，所指的是耶和华在西乃山向以色列人显现，以及他带领他们出埃及的这两个事件，两个历史的事件。但是摩西在这里他是用单数，这样的一件大事，所以整个以色列历史被看为是单一的一个历史事件。神在以色列历史当中他的作为是在这宇宙中，无论是就历史就空间来看，再也没有办法找到甚至一个其他的例子。神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候或者任何地方或者向任何的人民做这样的大事。所以我们就来看第一个，也就是在西乃山耶和华向以色列民的显现。所以第二个问题是说，曾经有一个哪一国的人民啊，曾有何名？曾经有哪一国的人民听见过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像你们听见还能存活呢？所以这是第二个问句。曾经有哪一个国家的人民，他们曾经像以色列人一样听见过神从火中向他们说话的声音，而同时还能够存活？那这个修辞问句就指向耶和华在西乃山向以色列人显现，也就是记载在出埃及记19章跟第20章。那我们上次在摩西的这个讲论当中，第9节到第14节已经提出关于神在西乃山向以色列人的显现，而这个修辞问句期待的答案是没有，也就是没有一国的人民曾经经历过以色列在西乃山所经历的耶和华向他们显现，所以以色列这个经验是独一的，也是独特的。耶和华只是向以色列民显现他自己，启示他自己。那么耶和华在西乃山向以色列人显现，这个显现到底启示了什么关于神的真理？上次我们提到摩西他说耶和华是在火焰中和黑暗中向以色列人显现，在出埃及记19章的记载更加的详细，告诉我们说有闪电，有雷轰，确实有黑暗，而且有密云，并且有这个火焰，整个山冒烟 而且有脚声等等之类。但是在生命记，摩西把它浓缩，他提出火焰和黑暗。所以这个经验向以色列人启示什么关于神的真理呢？首先就是这个火焰，上次我们已经提过了。虽然摩西说神以火焰和黑暗向他们显现，但是火焰是最主要的象征，因为在这个整个演讲当中不断重复提到神是在火焰中向以色列人说话。那么我们说火焰启示什么？火焰是把神自己向以色列人显明，因为火焰是可以清楚被看见的。但是当然因为同时有黑暗，就表明神一方面是自我启示的神，但是一方面也是自隐的神，也就是他不是把他自己已经没有保留的都向以色列人显明出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以色列人在神面前会立刻死亡。但是既然火是主要的这个启示的象征，那火其实是强调神的可畏惧。因为我们上次说过了，火焰是不能够被接近也不能够被触摸的，如果有任何人触摸这个火焰就会被烧毁。所以火焰的象征强调神的可畏。所以如果回到出埃及记十九章，整个西乃山冒烟，神在火中降临在西乃山上，整个山冒烟，所以那是彰显神是极其可畏的，是极其可畏惧的。不但如此，这里摩西提到以色列人还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所以我们上次已经强调了，神说话的声音他们听见，可是他们没有看见形象，把他们能够听见的跟他们看见的来形成对比，来强调虽然这位神不能被看见，但是这位神却以绝对的权柄雄辩的向他的百姓说话，来提出他跟他们立约的这个条例，来要求他们能够在生活上活出一个能够反映神的品格的一个生活。所以第二方面的启示，也就是强调神的启示是以话语来把他自己向他的百姓启示出来。唯独耶和华他可以借着话语来启示他自己，偶像虽然有一个可以看见的形象却不能说话，没有一个偶像能够说话。所以圣经的作者嘲笑偶像，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有嘴巴却不能言。所以强调这位耶和华神他是借他的话语来启示他自己，唯独耶和华向人说话，唯独他借着他所说的话来启示他自己，而且唯独以色列人是神话语启示的接受者，唯有以色列人听见神从火中说话的声音，唯有以色列百姓是接受神这样的真理的启示的接受者。第三，摩西说以色列人不但听见神说话的声音，并且他们还得以存活。这又启示了什么关于神的真理呢？火焰启示神是极度可畏惧的，神的话启示了 这位神，独一无二的真神，他能够以话语来把他自己向人类启示，而以色列人是唯一接受神真理话语的启示的接受者。但是摩西说，你们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还得以存活。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从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的记载，我们可以看见耶和华在西乃山的显现是以自然界现象的巨变，剧烈的变化，以自然界现象剧烈的变化，还有火焰，以及神在火中对以色列百姓说话，以这样的方式来彰显神的圣洁、神的威严以及神的可畏。所以这样的一个显现，整体来说强调神是可畏惧的，强调令人惧怕的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是令人颤抖、令人惧怕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显现，就使得以色列民在神面前颤抖惧怕。他们为什么颤抖惧怕？因为当神以这样的方式彰显他的圣洁威严，彰显这一种令人惧怕的神的同在，以色列人就意识到他们在神面前他们的罪，以至于他们害怕会死亡。这个从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讲过的以赛亚书第六章是一样的经验。当以赛亚先知他在异象中看见神的圣洁，神高高坐在宝座上，他看见有撒拉弗不住的昼夜喊叫说，圣哉圣哉圣哉。当神把神的圣洁显给以赛亚先知看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祸哉，我灭亡了，我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也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他甚至连呼求神赦罪的恩典都没有，他说祸哉我灭亡了。所以是神的恩典主动吩咐撒拉佛从祭坛上取一块火炭来沾他的口，来洁净他的罪。因此神这样的西乃山的彰显，彰显神的圣洁威严和极度的可畏。以色列人在圣洁的神面前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罪，恐怕他们会死亡，所以他们去求摩西，以后不要神直接对他们说话，求神把当说的话告诉摩西，摩西再把神的话告诉他们。但是他们这样的惧怕，这里摩西说我们却还得以存活。以色列他们为什么可以看见神以火焰、黑暗以及从火中说话来向他们显现，他们还可以得存活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这是神恩典的彰显，这是神恩典的彰显。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接下来会看到第五章，第五章二十二节，以色列的这些领袖们他们就来见摩西。二十四节他们说，看哪，耶和华我们的神将他的荣耀和他的大能显给我们看，我们又听见他的声音从火中出来，今日我们得见神与人说话，人还能够存活，现在这大火将要烧灭我们，我们何必冒死呢？如果再听见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声音，我们就必死亡。凡属血气的，曾有何人听见永生神的声音从火中出来向我们听见还能够存活呢？所以他们说，求你尽全听耶和华要对我们所说的话，然后告诉我们，我们就必遵守。所以换句话说，西乃山神 向以色列的彰显启示了他是圣洁可畏的，但同时也启示了他是有恩典的神。这是为什么在金牛犊的事件，出埃及记第三四章，耶和华向摩西宣告他的名，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罪过和过犯。但是这位神也是可畏的，断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要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所以这是西乃山神的显现，把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他的属性和品格向以色列，而且唯独向以色列启示出来。同时他借着他向他们说话，来把这些诫命启示给他们。唯有以色列人是领受从神来的启示的接受者。这是第二个修辞问句。然后第三个修辞问句，摩西是指向出埃及的整个事件。摩西说有没有一个神，我们和合本呢翻译让我们很误导，因为和合本说这个和合本我们看三四节，他说神何曾从别的国把一国的人民领出来，让我们觉得这个神就是耶和华。其实你看英文圣经 has a God， 是摩西乃是说有没有一个神曾经尝试借着试验神迹奇事战争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以及大而可畏的事，为他自己把一国的人民从别的国中领出来呢？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面前为你们所做的一切事呢？所以这个修辞问句同样期待一个否定的答案，没有任何其他的神曾经做出像耶和华带领以色列出埃及所行的一切事，没有任何的神曾经做过像耶和华带以色列出埃及所做的这一切的事。这里所列的七方面，试验、神迹、奇事、战争、大能的手，和合本把它翻成征战，你如果看英文圣经是 war 战争，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还有大而可畏的事，这七方面的描述是指向神在埃及所降的十灾，包括最后一个灾就是击杀所有埃及的头生的牲畜和人。所以这七方面指向神在埃及所降的十灾，还有使红海的水分开，让以色列人走干地过红海，又使红海的水复合，把法老的追兵战车和马兵全部都淹没在海里。而这一切的事情是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做的，所以换句话说是以色列百姓他们亲眼看见的，他们亲眼看见耶和华在埃及降的十灾，亲眼看见耶和华叫红海的水分开使他们走干地过红海，也亲眼看见耶和华使红海的水复合，把埃及法老的战车马兵都淹没在海水当中。神这样的行动跟作为向他们彰显了耶和华是无所不能的，耶和华是无所不能的，没有任何神行过像耶和华所行的这样的奇事，这样大可畏的事，来把一国的人民从另一国中领出来。而这里耶和华是无所不能的，更是把焦点放在他拥有能力 来施行救赎，施行拯救。所以不仅彰显耶和华是无所不能，彰显他的大能，更是彰显耶和华是有能力施行救赎，有能力施行拯救。当然我们曾经说过，神的无所不能是受一个因素所限制，是被神的旨意。换句话说，神不会做任何跟他自己违背的，跟他的品格、跟他的属性、跟他的旨意跟计划相违背的事。神在天上、地上、地底下都随他自己的意志行做万事。所以摩西对以色列人说，这一切这些独特的历史事件显给你们看，是要使你们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摩西说明这些独特历史事件向以色列人彰显主要的目的，主要的用意是要向他们启示关于神的真理，叫他们知道或者叫他们认识唯有耶和华是独一无二的神，没有其他的神。这里我们看见，对以色列人而言，神在西乃山的显现和出埃及的事件，是他们得知关于神的真理两个主要的来源。以色列人得知关于神的真理，他们领受神给他们启示关于神的真理，主要的两个来源就是神在西乃山向他们显现和出埃及的事件。这两个独特的历史事件向他们启示了只有耶和华是神，除耶和华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以赛亚书40章到55章也提出相同的议论，以历史的经验来证明耶和华是神，偶像不能讲述过去，也不能够预言将来，偶像是不能在历史当中有任何作为的。所以耶和华是独一无二的真神，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这乃是以色列蒙救赎以及神给他们的宣教的使命所站的基础。也就是说，他们能够蒙救赎的盼望以及他们宣教的使命都是建立在这个耶和华是独一的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这样的一个任性的基础上。但是这里摩西说，这些事情显给你们看，要使你们认识，或者说要使你们知道只有耶和华他是神。认识在圣经里面所指的从来不是单单知识性的知道，这些事情显给以色列人看，不是只是叫他们在知识性头脑上知道只有耶和华是神。在圣经里面认识总是基于信心而带出的对真理的明白，所以认识的出发点是站在信心的基础上。所以这不是指一种只是知识性的知道，乃是出于信心，在这样的信心的基础上进一步带出真正的明白，而这种真正的明白就会表现在实际的生活中，这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认识的真正的意义。埃及法老王和埃及的百姓，他们确实也都看见了耶和华 所降的十灾的神迹，但他们却仍然不认识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他们看的跟以色列人看的是一样的，同样的神迹，埃及人也看见了，但是他们还是不认识耶和华是独一的神，只有以色列人认识。这就表明以色列人得以认识耶和华是基于他们对耶和华的信心。虽然埃及人跟以色列人都经历了、经验了神所行的神迹奇事，但是只有以色列人基于他们对耶和华的信心，他们得以认识唯独耶和华是独一无二的神。所以信心是我们要得着属灵理解力的必要条件。我们都可以看见相同的事情发生，但是只有那些有信心眼睛的人才可以看见事情背后所启示的属灵的真理。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就说，我要明白啊，我不明白我怎么能信呢？圣经要求的是反过来，你要先以信心来接受，就可以使你领受从神来的恩典，使你可以明白。这种明白不是只是知识性的，是一种属灵的真知道，是真正的认识。约翰福音第九章有一个是生来是瞎眼的人，耶稣医治他，于是有人把他带到以色列宗教领袖法利赛人的面前。法利赛人虽然看到这个人，耶稣在这个人身上行了神迹，因为这个人是生来是瞎眼的，他的邻居都从他出生就知道，现在他竟然可以看见，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法利赛人出于他们的不信，他们却定耶稣的罪。他们问这个瞎子，你说他是谁？这个瞎子他自己亲身经历了，他这个经历使他因为以信心来接受，他就回答这些宗教领袖说，他是从神来的，他是先知。后来耶稣遇见他，就问他，你信基督吗？他说，基督是谁？叫我可以信他。耶稣说，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于是他就立刻伏伏敬拜耶稣。所以这些宗教领袖和这个被医治的瞎子，这个他得医治的事实是大家都看见，但是只有存着信心才能够得以认识行这个神迹的耶稣。这些法利赛人不信，使他们眼睛瞎了，所以他们来问耶稣，耶稣说，我到世上来是带来审判，叫不能看见的人可以看见，能看见的人反而瞎了。于是他们就问耶稣，难道我们的眼睛也瞎了吗？耶稣说，你们到如今你们认为自己看得见，其实你们乃是瞎的。所以这个认识本身，我希望大家明白一件事情，不能只有理性的思考，只是你如果尝试要用理性的思考来明白所有关于神的事情，你一定不会信的。你以为你明白了你才可以信，因为关于神的事情是启示， 启示的意思就是说，人怎么可能反过来认识这位创造的神呢？我们是受造的人类，我们是没有任何的资源能力去认识创造的神，只有一个途径，这位创造神把他自己显给我们看，这就是所谓的启示。这个字是揭开的意思，神把他自己揭开显给我们看，我们要能够明白他所显明的真理，我们是要先用信心去领受他的话。如果我们存着这样的谦卑，以信心去接受，我们就可以从神得到神的帮助、神的恩典，来使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所以这是摩西说明神把这些独特历史事件，神借这些独特历史事件把他自己向他们启示的目的。然后接下来摩西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两个独特的历史事件，他先提到神在西乃山的显现，他说神在西乃山显现的目的是为了要管教，我们和合本翻成为要教训你，这也是正确的。你如果读英文圣经就是 to discipline， 是管教，可以翻成教训，也可以翻成训练。在西乃山耶和华向以色列人显现的目的是要教导他们，是要训练他们，或者说是要管教他们。在这里的上下文，所谓的训练、所谓的管教、所谓的教导，乃是指神以火焰以及他在火中说话的声音来教导以色列人，使他们知道他们在和神的关系上应当有的正确的态度为何。借着火焰跟火焰中说话的声音来教导以色列人，来训练以色列人，让他们知道在他们跟神的关系上所应当有的正确的态度是什么。那就是摩西在生命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节以及生命记我们前面看到的第四章十节跟第五章二十节二十九节，摩西都提到了这个所谓的训练、所谓的教导、所谓的管教是指什么呢？在出埃及记二十章，我们刚刚说当他们来求摩西不要耶和华再向他们说话，免得他们死，要摩西把耶和华的话来告诉他们，摩西就回答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所以第四章第十节，那时你们进前来站在山下，山上有火焰冲天，并有昏黑密云幽暗，耶和华对不起，第十节我读到第十一节了哈。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他们的儿女。所以在第五章，当他们要求以后耶和华不要直接对他们说话，把当说的话告诉摩西，摩西再告诉他们，在第五章二十八节，你们对我说的话耶和华都听见了，耶和华对我说，这百姓的话我听见，他们所说的都是，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一切的诫命。所以这个教导、这个训练乃是要让他们知道在他们跟神的关系上他们应当有的态度，就是他们应当敬畏神，遵守神一切的诫命，不至于犯罪。以色列他们经历神这样的显现，向他们启示关于神的真理以及神指示他们应当遵守的诫命， 他们就应当向神存着真正敬畏的心。其实我们已经很多次讲解敬畏神，今天我没有时间讲得更详细，但是基本的概念就是在这个西乃山事件当中，一方面这样的显现使他们认识神的圣洁威严和可畏惧，以至于他们在神面前战惊战斗惧怕，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得听见神的声音，却还得以存活，没有死亡。这是因着神恩典的彰显，使他们免于死亡。因此虽然神的圣洁和威严叫他们惧怕战斗，但是他们得以存活不至于死亡，是因着神的恩典，就使他们存着畏惧而降服于神。这就是真正的敬畏，一方面知道耶和华是可畏的，但是又知道耶和华是有恩典的，所以他们存着畏惧降服于耶和华，把自己委身来遵守耶和华的诫命，远离恶事，所以不至于犯罪。因此我们说真正的敬畏神不是只是惧怕刑罚，乃是知道神的可畏，又认识神是有恩典的神。在这两方面的张力之下，他们存着畏惧降服于这位神，出于对这位神的爱，把自己委身来遵守这个神的诫命，以至于他们就必远离恶事，不至于犯罪。但是摩西说明了西乃山的显现目的是要教训他们，或者说是要训练他们。同时接下来摩西提到关于出埃及的事件，在出埃及的事件，摩西是说明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的动机是出于神对他们列祖的爱，以及神对他们的拣选。所以摩西说，因为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出埃及，要把比你强大的国民从你面前赶出去，领你进去，把他们的地业赐你为业，像今天一样。这里我们看见耶和华爱他们的列祖，然后呢，耶和华拣选他们的后裔。事实上在旧约当中，爱和拣选，神爱和神拣选可以说是同义词。换句话说，神爱就是神拣选，神拣选就是神爱，所以所强调的是神绝对主权的拣选。也就是说，神曾经向摩西宣告，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再一次强调这个真理，雅各和以扫双子还没有出生，善恶还没有做出来，为了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恩典，神就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因为神说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换句话说，这是神绝对主权的恩典，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神拣选了以色列人，但是神拣选以色列人是源自于神拣选他们的列祖，而且呼召他们的列祖，跟他们列祖立约，赐给他们列祖应许，所指向的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当然最基本的是神呼召亚伯拉罕，跟他立约并赐给他应许。基于神对以色列列祖的拣选，对以色列的拣选，所以神拯救以色列，带他们出埃及。神带他们出埃及是为了要领他们进入神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应许之地。这是出埃及记第三章，神呼召摩西的时候就已经告诉摩西，他要差摩西 带他的百姓离开埃及，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成就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但是我们又要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框架之下来了解，神爱亚伯拉罕，拣选亚伯拉罕后裔，最终的目的是要使万国得福。我们已经说了，神给亚伯拉罕应许是要借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使万国得福。所以这一些独特的历史事件，在这些历史事件中，神大能的行动跟作为总是必须被放在神宇宙性的救赎目的中来看。也就是说，我们不要以为这位神是偏心的，他绝对的主权就拣选了亚伯拉罕和以色列人，我们然后向他们显现，然后用大能救他们出埃及。我们必须把这些神大能的行动跟作为放在神宇宙性的救赎旨意跟计划中来看。所以我们套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可以说，神爱世人，所以他拣选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他在历史中，在以色列历史中开始了救赎，他将会在以色列的弥赛亚耶稣的身上完成，来完成他拯救全人类的拯救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神的拣选最终是为了他拯救我们全人类的旨意跟计划。所以最后摩西就给予以色列人最末了的劝勉，他说，所以今日你要知道，或者说你要认识，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我今日把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摩西这样的劝勉强调今天今日是关键的时刻。他说，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放在心上，我今日把耶和华的律例，摩西接下来第五章就开始把诫命来告诉他们，或者重申过去神在西乃山的显现，以及拯救以色列出埃及的神迹奇事，大能的拯救，以及摆在他们眼前将来的赐福，神要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使他们在那里长久的居住，以过去历史的回顾跟将来的盼望，摩西就提出这样的一个劝勉，劝勉他们，呼召他们，今天就必须对耶和华是全宇宙中拥有绝对主权、无所不能的独一真神做出他们的委身，对这样的真理持守他们的忠诚，以及呼召他们委身去遵守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所赐给他们的诫命跟律例。只有当他们这样子委身于神所托付给他们的关于神的真理，持守对这样真理的忠诚，并且委身去遵守神的诫命，他们才能够坚定不移的忠于神，来为神做见证。所以摩西给他们这两个劝勉，第一个要认识，而且要记在心上。我们已经说了，这个认识不是只是头脑上知识性的，认识是出于信心的来承认，并且加上委身，这才是一种真正的认识。出于信心的承认耶和华是独一宇宙中独一的神，并且把自己委身于这位独一的神，这是一种真正的认识， 就会表现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不但要认识，摩西说，而且要放在心上，记在心上。记在心上意思是指他们必须继续不断地去思想明白这样的真理，必须继续不断地去思想明白关于神是独一真神，神向他们启示所有关于神的真理。当他们继续不断地去默想去明白，他们就可以真知道，而这一种的真知道就让他们有能力可以持守对这些真理的忠诚。所以我自己呢，去年应该是去年眼睛白内障开刀啊，开刀之前其实我自己对我来说是一个信心的挑战，因为对我来说眼睛能够读神的话来预备教导，是我可能觉得这是在我一生中我看为最宝贵的。所以眼睛开刀能不能成功，虽然这是已经是很普遍的手术，但是我的信心还是受到挑战，也就是说在我跟神的关系上还是受到挑战。但是我怎么样可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持守我对神的信心，不但能够持守，还在我对神的信心上可以成长。秘诀我自己用的方法其实真的就是这里神的话所提供的方法。我在那段时间我就不断地去默想我所知道的所有关于神的真理，我每一天出去走路的时候，我就默想神的圣洁，默想神的公义，默想神的怜悯，默想神的恩典，我默想神在圣经上的应许，我就是不断地去默想，去明白，深入的明白。所以借着这样的默想，真的帮助我持守对神的信心，还在我对神的信心上成长。那意思就是说，我更深的委身，更深的降服，更深的信靠，更深的顺服。好，所以最末了摩西提出他们对耶和华这样的任性跟委身，就必使他们得以遵守耶和华的律例典章，而得以在应许之地长久居住。所以这是一个有条件的，他们必须委身遵行耶和华的诫命，他们才能够在神带他们去得为产业的应许之地可以长久的居住。所以到了申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五节，摩西就把这个劝勉做成一个总结。在申命记第六章第四节，摩西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这就是以色列人到今天所有敬虔的犹太人每一天要三次背诵，这个叫做他们叫做听啊，因为一开头摩西是说听啊以色列人，所以他们给他命名叫听啊，希伯来语叫 Shema， 这是他们每一天敬虔的犹太人要背诵。今天对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我们经历了基督在过去所完成的救赎工作，钉十字架和复活，被高举升天，我们也在一个将来的盼望，他应许他还要第二次再来。我们借着他完成的救赎，我们得生命，但是他应许他还要再来，我们要等他第二次再来，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 救赎在我们身上的实现。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也必须持守对神所启示的关于神的真理的忠诚，以及遵守他的诫命。我们今天要领圣餐，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也是在这样两个过去和将来当中所提供的框架，来劝勉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守这个圣餐。耶稣设立圣餐，为的是要我们纪念他的死、钉十字架和复活。但是耶稣跟门徒吃最后的晚餐，有四杯酒，第四杯酒他没有喝，他对门徒说，他要等到将来在神的国跟他们喝那新的。也就是说，耶稣不但以他的过去、他的死跟复活完成的救赎，要门徒来纪念，而且他也要他们等候他的再来。所以他应许他们，将来在神的国中，他要跟他们喝第四杯的酒。因此使徒保罗说，我们守圣餐，我们不但是纪念主的死，我们也等候他的再来。在这当中，我们的责任必须把自己完全的委身，以信心来持守我们对于神所启示的真理的忠诚，并且把自己委身去遵守神对我们一切的教训，耶稣给我们一切的教导，我们都要去遵守。所以盼望我们能够真的是回家以后，因为我觉得这段经文其实是很重要，其实也就总结了无论是在旧约或者在新约最重要的关于神的百姓在神面前所应当有的信心和生活。我自己真的是越来越清楚明白，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最首要的就是耶稣给所有的诫命做出的这个总结。诫命中最大的就是要尽心尽心尽尽力爱神，然后呢，其次也相反，爱邻舍如同自己。我想爱神是追根究底的我们所有属神的人最重要的根基。如果我们爱神，所有的事情都会落入正轨。所以我们真是要回到看我们自己，省察我们自己，求神光照我们，我们有没有真正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他。我真是明白这个真理，所以我天天都以这样的真理来为自己祷告，为神的教会祷告。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爱他，我们不会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也不可能为他做见证，也不可能爱其他所有的人。所以我们现在就有一点时间，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我们安静，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请服侍的弟兄姊妹到前面来。